投资者最终要求还钱，李强唱好经济被质疑。云南女大生可能被卖向缅甸北部，老挝拘捕中国男子。湖北一名男子当街斩人，官媒迅速删除报道。广西北海突然出现不明物种咬伤人。阿根廷大选领先者话，如果当选，将会冻结同中国嘅关系。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中国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中共总理李强8月16号主持召开中共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硬着头皮继续吹捧习核心，称赞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但专家指出中南海正面临五雷轰顶，计时炸弹不断爆，中共却无计可施。
中国经济近期由房地产到金融领域连环爆煲，股市下跌，加剧了市场对房地产危机蔓延到金融业的担心。不单只是房地产行业，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业问题亦都层出不穷。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国老牌信托公司中融信托近期发生财务危机，有很多投资人担心血本无归。15号，很多愤怒的投资人聚集在中融信托办公大楼外面高声抗议，同警方对峙，现场气氛相当紧张。据彭博社报道，中融信托在北京的办公大楼外大约有几十名抗议者，要求这间信托巨头兑现高收益投资产品。这些高收益产品之前一直被标榜是安全的投资产品，抗议者要求中融信托解释。一位女士愤怒地问，公司为什么不还钱给我们？已经到期了，你们的财务报表说有利润的。另一名女士就大声嗌，将钱还给我们，不是我们就死在这里。另一个人就说，为什么你们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解释啊？彭博社说，星期三下午有记者走访了中融信托的办公大楼，仍然见到大楼周围有异常密集的警察驻守，几部警车和汽车停在该大楼的里面和外面，有警察坐在车里面，附近的马路还停泊了更多警车，警察还在停在大门或者附近的几部巴士里面监视这里一带。近期中国企业连环爆煲，包括中融、碧桂园、恒大以及国有房地产企业远洋都出现经营危机。今次中融爆煲，大部分中国媒体以及官方媒体都噤声，外界认为是中共企图掩饰敏感的经济风险问题，亦都凸显中共对于爆煲事件继续扩大的担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中国国内爆煲会很快增加，因为信托产品都是投资在房地产、期货和证券交易方面，而且中国经济整体下滑的时候，这些企业破产倒闭、结业或者迁走，咁企业盈利向下滑，呢一啲债嘅债券亦都俾唔到钱，呢啲信托公司嘅理财产品亦都自然俾唔到钱。李强喺国务院全体会议声称，喺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都喺回应外界对中国经济困境质疑嘅时候，自吹话中国经济正持续复苏，总体回升向好。而新华社在同一日发表文章，形容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者的肥沃土壤等等。但是中共官方经济数据显示的情况就刚刚相反，似乎是落李强的面。8月15号，中共公布了7月份一系列经济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长都远远不及预期。此外，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再起，国际投行纷纷提衰中国今年 GDP 的增长率。美国亦都喺度旁敲侧击，冷言冷语。8月16号，在回应记者关于中国近期经济增长提问嗰阵，白宫表示，北京发表的经济数据存在透明度问题， 言外之意，中共喺度讲大话。谢田指出，中国而家系整个经济全面都崩溃，中南海面临嘅系五雷轰顶，金融、房地产、外汇，几乎所有嘅领域，处处都喺度爆煲，基本上系想救都救唔到嘅状态。喺深度危机底下，当局特别担心民变。日前，中共国安部发表文章自爆，话云南某学校退休干部招募敢死队，并且密谋颠覆国家政权，民众就纷纷出招话攻打目标，至少要打入省政府。仲话真系希望民间有咁样嘅敢死队，可能系国安部喺度提醒国人应该起嚟造反啦。
近嚟有关缅甸嘅涉及中国人嘅多宗缅北诈骗案，引起中国人嘅高度关注。
16号，朝新闻嘅一则消息，又有一名云南女大学生受骗被拐卖。一个名叫缅北雅邦特区精英部落嘅聊天群组里面，一名人口贩子发表咗一则人口贩卖嘅消息。根据聊天记录，8月3号，名叫敏敏嘅人口贩子话，昆明出咗两个人，一个22岁嘅女大学生，一个17岁未成年男子。随后，一名疑似买家嘅人联系人口贩子，询问女生嘅情况。人口贩子表示，女学生叫李某，贩卖价格系人民币12万。如果唔要未成年嘅男生，就将佢留喺中国国内，只系送女生出境。最后强调，呢两个人第二日必须送走，如果想要嘅话，第二日安排蛇头接人。双方喺聊天过程曾经多次提及蛇头同偷渡等字眼。李某嘅身份证相片显示，佢系云南保山市龙阳区南坝村人。16号，佢屋企社区回应朝新闻话，佢确实已经失踪多日，家人一直联络佢唔到，已经报警。而同一日，李某姓张嘅女同学对红星新闻话，16号下午2点几，佢收到李某发出嘅微信，然后两个人视像通话。李某喺视像里边话，佢嘅手机同身份证都唔见咗，亦都冇共享自己嘅具体位置。张同学向红星新闻话，之前最后一次同李某联络系喺5月份。红星新闻报道李某安全，仲话佢喺昆明。但系好多网友就不以为然，质疑手机身份证遗失咗，第一时间系报警，然后联络家人啩？佢家人都报警立案啦，同朋友微信一下就完事，讲唔通。更有人担心呢一个女仔嘅安危，应该系俾人控制，连接视像通话。但系大陆媒体后来又话，当事人星期三出面回应，自己身在昆明，已经同家人同埋同学取得联系，身份证同手机遗失，身份证资料被盗用。但系类似李某咁样嘅失踪例子，近期就频频发生。喺中共驻缅甸大使馆嘅官方微博底下，有大量留言求助嘅网友，佢哋心急如焚，自己嘅亲人被呃到缅甸，处于失踪状态，只能够偶然发一两条消息俾屋企。佢哋知道受害人嘅位置资料、园区嘅名，但系警方迟迟就冇营救行动。北美嘅中国经济分析师安东尼奥向大纪元表示，喺缅甸有一啲综合小区集合咗建筑物、酒店、赌场、卖淫同各种类型嘅犯罪活动，涉及到中国黑社会公司同缅甸一啲武装派系嘅合作。另外，资深媒体人石山披露，缅北靠近中国嘅地区有7-8个规模较大嘅地方政权，所有缅北诈骗并唔系当地割据军阀独立做噶，都系中共喺背后支持噶。佢话中共扶植黑势力扰乱呢一个国家，藉此間接操控同制約當地政府，掌握東南亞地緣政治的主動，是中共全球擴張戰略的一部分。他們用人民幣、中國手機，有中國銀行在當地開分行，很多中共軍人退役之後，就會有人請他們去緬北訓練部隊，操練的形式都是中共軍隊的那一套。他認為現在害華人最慘的就是這些地方。相比于中共警方的惯性不作为， 中共的鄰國老窩當局就有所行動。8月13日，一支由老窩警察和政府反人口販賣部門組成的聯合部隊在沙耶姆里省進行逮捕行動，以涉嫌販賣人口為理由逮捕了兩名中國男子，因為他們僱用未成年少女拍攝淫褻影片，並且上傳到他們在抖音的頻道。有至少8名少女被這些男子僱用製作色情影片。這兩名中國男子向警方承認，他們利用社交媒體招募少女，要他們在自己租用的賓館裡面在鏡頭前面表演，每個月給他們50至75元美金的報酬。沙耶姆里的一名居民表示，他們希望當局監禁這兩名中國男子，對其他犯罪集團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
8月17日，湖北枣阳传出暴力事件，一个男人手持菜刀当街斩人，多人受伤。
17日傍晚，湖北京市官方微博报道，湖北襄阳枣阳市万象城附近，一名中年男子手持菜刀当街斩人。目击者说，先后有4名路人被斩伤，首先倒地的是一名女性，她在旁边铺头的工作人员用水桶向行凶者泼水制止。凶手斩完第一个人之后就迅速离开现场，逃跑过程之中又斩伤一名长者和两名女性。报道说，行凶男子疑似有精神病，现场很多市民都在度报警。另外有爆料人透露，事发之前大家都正常翻工，该男子拿着菜刀当街乱斩。爆料人观察，该男子40几岁，身材魁梧。湖北广播电视台经视频道微博报道这件事之后又迅速删除。上述报道说，凶手疑似是精神病人，但是不少网民就质疑，带刀出门专门针对肉食群体，精神病只是斩女人和老人家，被人掟还懂得被人追还懂得走，自己认叻说是最安全的国家，日日都人祸不断。
现在世界上令人匪夷所思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多。8月16日，在中国广西北海一个大众浴场突然发生不明生物咬人事件，多名游客在游泳时受到攻击，伤口大量出血不止。
官方资料显示，广西北海位于银海区的侨广镇，早年安置了7700多名在越南回来的侨民，现在是个渔业重镇。侨广浴场是个普通的公众浴场，夏季吸引了很多游客，当日出现多名游客落水的时候被咬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被咬到鲜血淋漓。网友爆料，不是一般的咬伤，是深度见到骨那种。目击者说，有人甚至缝了20多针。侨广浴场管理处现场广播说，海里面出现不明物种伤人事件，17号已经暂停侨广浴场的涉水活动，但是该生物到现在仍然未捕获或者确认。由于事件太惊人，而且关乎大家的人身安全，因此在网络引发广泛讨论。有人推断是达摩沙，并且质疑现场为什么没有防沙网，亦都有不少人猜测和有人盲目放生有关。网民说，是不是食人鱼啊？巨齿鲨派小兵来了，确定是鱼吗？感觉可以拍灾难片电影了。
阿根廷选民在日前初选当中，将一位自由主义外来候选人推上第一名的位置，这样对这个拉丁美洲国家十月总统大选是一次巨大冲击。
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莱伊获得30.5%的得票率，由22名潜在总统候选人中胜出，超过该国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米莱伊仲表示，一旦当选，将会冻结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并且退出南方共同市场。米莱伊16号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在中国，人民不自由，他们不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杀，你会同刺客进行交易吗？由于经济危机令很多阿根廷人对主要政党失去幻想， 这样就为米莱伊打开了大门，他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阿根廷现在通货膨胀率高达 116%， 生活费用危机导致每10个人当中就有4个人陷入贫困。米莱伊全面拒绝同社会主义者做任何生意，他将共产主义中国和由左翼总统卢拉领导的巴西归为同一类。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阿根廷出口产品的第二大买家，并且向阿根廷央行提供了18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用于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款项。米莱伊将他的外交政策建议解释为全球同社会主义者以及国家主义者的战斗。不过米莱伊强调他不会介入阿根廷私营部门的商业决定，但是他亦都不会和不尊重自由的人增进关系。另外，针对南美多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将会寻求和中共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米莱伊说，这是质量很差的关税同盟，会造成贸易扭曲并且伤害他的成员。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